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许阳，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在节目中，首先要给大家讲一个舅舅的故事。不过特别的是，这个舅舅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我们对于亲戚的称呼，而是源于两个地区持续30多年的约定。早在1988年，云南宁浪与江苏海安创造性的签署协议，开启了东西部教育合作的先河。在大山深处的云南浪县，海安舅舅的名字家喻户晓。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小凉山，去听听海安舅舅的故事。
走在平均海拔2800多米的宁浪县城，建筑上古老的彝族文字，彝族大姐身上鲜艳的民族服装，无比带着浓郁的民族特色，一种别致的民族气息扑面而来。顺着老乡手指的方向，弯弯绕绕爬上一段路，就到了宁浪民族中学。读书声从宁浪民族中学博洽楼里传出。如今宁浪民族中学每个年级都会有一个班用海安命名，为何会这样？宁浪县教育局局长张达峰说到了1988年木材换人才的宁海之约。
开始是他们那边需要木材，我们这边需要人才，那么木材换人才嘛，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一种方式。
1988年，宁海两地签订海安县与宁浪县教育合作协定书，从宁浪、海安两地地名中各取一个字，兴办宁海民族中学。这一年8月，35名海安骨干教师踏上了支教的万里征程，开启了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合作开展教育扶贫的先河。仅仅用了1年时间，双方共建的宁海民族中学人均考分升学率在宁浪排第一，在丽江名列前茅。也就从这时起，舅舅成为了当地人对海安支教老师们亲切的称呼。宁浪民族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李学高：
海安舅舅这个呢，是最早是我们当时阿苏大理县委书记，他尊称的是海老师为舅舅。其实，在我们彝族之中啊，舅舅是最大的，也就是说非常尊重舅舅。那除了自己父亲之外，舅舅呢是最值得尊重的人。
在接下来的31年里，陆续有286人次的海安老师从黄海之滨前赴后继奔向小凉山，他们日复一日全心投入，把爱和知识播撒在大山深处。在海安老师的帮助下，宁浪培养了合格初高中毕业生2万多名，大学中专生1万多名。31年前，宁浪全县没有一个人能考取本科。在2019年高考中，海安一班全班52名学生，49名考上了一本线，3名学生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再一次引起了轰动。李学高校长自豪地说：“如今宁浪教育更进一步。”
这个是轰动了，不仅是轰动了宁浪，而且呢轰动了这个岭迁，它的平均分呢就达到605分。
605分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不得了，这个呢是在宁浪教育上呢是前所未有的，它是个奇迹。
如今木材供应不再紧张，宁浪也早因水土保持进伐森林，木材换人才的故事成为了过去，但海安舅舅们温暖的故事依然在延续。
31年，286人次的海安老师前赴后继3000公里外支教，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
通过我们努力，能够一个是对待孩子有帮助，再一个我们通过跟当地的老师交流，对当地的老师能够也有一个触动。
在这边把工作要做好，对当地的教育事业要有一个交代。
一声海安舅舅，喊出了当地人对老师的尊重和对改变命运的渴望。
教育意味着改变命运了，这是唯一的出路了。
被改变命运的年轻人也正在改变着更多人的命运。新闻专题《小凉山里的海安舅舅》正在讲述。
我一定不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不忘初心。
那里的孩子一定很需要老师，他们需要好的教育，只有好的教育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5年呢？啊，等你从云南回来了，都成老姑娘了，到时候咱们嫁给谁去啊？
我嫁给我的教育事业，
考虑到方方面面，我不同意你去越南。
我就不太想年轻的时候出去闯荡历练一下，那边也真的需要我们的。
这是以江苏海安支教老师为原型创作的电影《海安舅舅》中的一个片段，犹豫、抉择、期待、不舍，再到义无反顾，是31年来很多宁浪支教的海安老师们共同走过的心路历程。英语老师王佳云和丈夫陆瑞华就是其中一对教师夫妻。15年前，30岁出头的英语老师王佳云和丈夫陆瑞华结束了在宁浪3年的支教生活，回到了海安。今年年近五旬的夫妇二人再一次来到了宁浪，回想起15年前，记忆慢慢浮现。
我们当时好像坐火车坐50几个小时，坐到昆明。昆明到当时坐的那种大巴是那种卧铺的，我记得20个小时左右。那个雨季的时候，我们就弄大盆子在院子里面等水接水，然后把水倒到池子里面，等它沉淀了再吃。那时候可能年轻嘛，觉得哎也是一种经历吧。
15年后再次回到宁浪，一切的变化都是天翻地覆的。为海安老师建造的公寓早已经投入使用，用水用电方便了很多。再次回归让王佳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来到这里上班的第一天，他就收到了小惊喜。
有学生跑过来说，王老师，说我是你的学生。他们当时还是17、18岁的小年轻，现在他们都比我当时来的时候都年纪大了，帮我找桌子，帮我找椅子，帮我擦，帮我弄好安排好。后来过了2天，又有一个学生跑过来，有一个老师也是，都是现在是我们同事了，就是我们当时交往的，说王老师你还记得我吗？哎，反正他们做老师的不就挺好的吗。
博洽楼3楼的办公室里，王佳云15年前教过的学生杨学英就坐在斜对面。杨学英感慨，15年前的他很难相信那句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会真实的在他身上发生。
我小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但是我没想过要上大学，那种没有什么目标，也看不到什么目标。
为什么说看不到什么目标？
因为那个时候家里面非常穷，我们从家里面到这里都是走路过来的。
走路过来的
要用1天多的时间那种。
要走1天？
对。
同样，青年教师熊辉15年前也是王佳云的学生。
家里住得远，在宁浪拉北嘛，拉北市是很偏，
那时候
偏远的一个乡镇，
都要走过来的，坐车的吧？
都要走路到永宁，然后再坐车过来，一般的车。
从那边走路到永宁要多久？
5、6个小时吧，差不多要2天才能到宁浪那个时候，就是。
他们那时候上学真的很不容易。那时候他们自己有动力学，父母没时间去管他们，应该是对吧？
好多时候父母亲那些高考那些他们都不知道。
后来杨学英考上了玉溪师范学院，熊辉考上了湖南吉首大学。毕业后他们回到了家乡宁浪，三尺讲台成了他们的选择。
当时那个班我们在这里的都有3个，然后还是现在各行各业都有了，各行各业警察呀、服务员啊，还有什么什么那些都有，真的是一种延续吧，一个说。
那您觉得对于我们这里的人来说，教育意味着？
教育意味着改变命运了，就是唯一的出路了。
能够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生我养我培养我的地方，然后能在这里教书哈，算是也能为家乡做一小点点贡献，自己觉得挺满意的。年轻人的话，应该还是比较有冲劲吧，干劲那些。不断的有新的人进来的话，可能是会把一些这个好一点的或者是先进一点的教育的这个方法啊，这些理念这些可能也会有一些改变嘛。
扶贫必扶志，一个人的人生将来怎么规划，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地区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取决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怎么干。有了人才支撑，就有了宁浪发展的重要筹码。宁浪县教育局局长张达峰深有体会地告诉记者，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海安老师培养的学生现在早已成了当地经济社会建设，特别是脱贫攻坚的主力军。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无论外出闯荡或是回到这里，都是宁浪人的骄傲。
加在一起嘛，也是近2万人的毕业生吧。这些毕业生当中，优秀的有些在省外，有些在省城，有些在市里面，已经参加了各行各业参加工作，变成了宁浪教育当中的一些骨干，是一些主力军了。那么其他各行各业呢，这种辐射带动影响是深远的。
能把一个孩子送入大山的话，将来呢能在外面谋了一个一份工作，这个家庭就肯定脱贫了。
31年，年轻的支教老师白了头发，4000公里的支教路上写满了昼夜兼程，也输送着知识，传达着信念。
你为什么要去这样努力的学习？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很迷惑的那种感觉，就他们接触才让我们是视野更广阔了吧，有了那么小的那种感觉。
教育的本质除了尽可能将篮子装满，更重要的是点亮孩子们心里的那盏灯。新闻专题《小凉山里的海岸舅舅》正在讲述。
晚上10点，宁浪县城里的灯光渐渐暗去，民族中学校门口的家长在寒风中跺着脚等待孩子放学。
这个案子引导的是一个让
博洽楼里灯火通明，教室里的同学在自习，唐一凯、卞建军、许爱辉、陶长江等几位海岸老师往返在教室和办公室之间，辅导学生批改作业。化学老师卞建军说，
就昨天晚上将近11:50的时候，我们班还有两个学生在教室里面做作业，才高一，就是有的小孩非常努力刻苦的，但是呢，学习的基础确实比我们那边要差了一大截了。
虽然说这里的学生都是当年宁浪中考的前50名，海岸一班的成绩已经打响，赢得了宁海合作升级的开门红，但进一步如何擦亮海岸班这一块金字招牌，老师们觉得肩膀上的担子很重。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是每一位海岸班老师的原则，在这里他们的工作量是原来教学的2到3倍。
因为学生的这个基础的东西、常识性的东西啊欠的比较多，哎，所以你在高中的时候想晚上再一个上一个台阶就很难。
那是不是我们在这儿也要把他们之前不好的基础也要给他们补一补？
也肯定的呀，要不然的话你想晚上再去的话就很难。
那压力还蛮大的，
挺大，所以不容易，看得出来你们能来这个好事多磨。
那教育总归是百年大计，
哎，对，所以扶贫先扶志，就这个意思。
对，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志。孩子们心中的那盏灯也被海岸老师春风化雨般的感染，逐渐照亮了他们未来的路。藏族学生次仁屈真说，将来他也想当一名老师。
我母亲读初中的时候也是韩安老师教的，就是80几年的时候，我记得他说他读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家里其实挺困难的，因为孩子多，然后条件也比较差嘛，而且我母亲的老家是在拉白，就是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那时候交通是很不方便的，但老师还是去到老家，然后送去了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帮助，就是考了师范。这个海岸班的那个政策出来之后，他知道这些他就很激动，而且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梦想。
你想当什么？想做什么？
我以后想当老师。
啊，为什么会想当老师？
很高尚，教育很高尚，我觉得。
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
也是大部分是受支教老师的影响。
怎么样影响到你的呢？
因为这边也有一些老师是待了12年，对，这样，然后时间待的也挺长的，然后他们中间要克服的困难也挺多的嘛，那让他们坚持下来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只是为了让这边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
卢磊是海岸二班的学生，2020年要参加高考了。他说他的目标是考上清华大学。
高中以前呢就没好好的想过为什么要去这样努力的学习。
是不是像很多像我们这边的小朋友都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学习，但是我就是在努力的学习。
对啊，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很迷惑的那种感觉，就他们接触后才让我们是视野更广阔了吧，就看到外面其实不得不学习，然后要去外面那种感觉，就有了那种小的那种感觉吧。就
今年在宁浪支教的海岸老师已经是第10批。31年前签下合作协议的那一刻，或许谁也无法预料这样的一段合作会绵延31年，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今年10月，双方确定在巩固传统教育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合作，在经济、人文、旅游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续写合作共赢的新篇章。在宁浪民族中学有这么一块江苏海岸老师支教纪念碑，上面写着栉风沐雨，春华秋实，沿爱相济，情理并举，团结争先，拼搏奉献，育桃李百千，结硕果累累，创西部开发科教扶贫之先河，书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之楷模。
海岸老师不远千里
来我们宁望支教，改变了千千万万各族学子们的命运，把宁望的学生当成亲人一般的教育理念，和他们那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是我们宁望各族人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舅舅，辛苦了。
站在纪念碑旁，远处望见的只有连绵的山，但孩子们的心却可以飞向更远的地方。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得，就在这里。
是否还记得我？你笑着说，我就是最调皮捣蛋的那一个。但我又犯下过错，让你难过，你却骂不得，也打不得。老师，你的头发又白了，你笑着说，人哪有不老的，你没有生我养我，却为我哭为我乐，你说我长大了，不用再为我操心了。走了一波又一波，那些懂事不懂事的如今都长大了。老师，我是你最担心的那一个，可现在你看着我暖暖的笑着，说我是个好孩子。
山水有声， 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档案承载着过去的记忆，通过档案保护活化项目，珍贵的文化遗产又再次走到众人面前，重新复活。这一次中兴园八宝团龙云锦食物的展出令众人惊艳。
这个八宝团龙是我们传统的南京云锦砖画，这就是正宗的木鸡砖画。拿八宝呢，人罗伞盖，花冠鱼肠。
在八宝团龙云锦食物前，年已高龄的中兴园园总工于真志对着图中的八宝是如数家珍。八宝由法轮、海螺、宝伞、宝盖、莲花、宝冠、双鱼、盘肠组成，寓意吉祥。保存在南京市档案馆的中兴园丝织厂900多件云锦图纸中，为何选择复原八宝团龙装花料？江南丝绸文化博物馆耿奇解释，这件作品为云锦传统装花工艺制造，体现了云锦通经断纬、竹花异色的工艺特点。
它既传承了我们云锦里面传统的龙纹、八宝纹的这么一个传统纹样，同时它应该是在对这个传统纹样进行了一个创新和设计上的革新，所以它应该是中兴园当时觉得非常有代表性的，同时一个承上启下作用的这么一个图纸，所以也被中兴园很好的保存下来。它的寓意非常的好，八宝和龙纹它的规制非常高。
砖花面料主体为织金装花团龙纹，周围五彩八宝环绕，无论从工艺技术还是艺术鉴赏价值上来说，都是含金量极高的一件作品。然而年岁久远，这件作品仅有一张老艺匠稿，没有实物，没有相关技术文件。南京市档案馆石料开发利用处副处长王伟说，
这幅图纸因为它是一个单幅的图，所以保存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就打开来以后除了有折痕以外其他的没有什么，因为纸张都是几十年前的，比较容易脆，就是要进行一个修复。
艺匠是云锦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不过光有图纸还不够，耿奇说还要会解读这份图纸，才能将这件过去的老物件复活。
那么这张图纸其实作为我们行业里面，我们都非常清楚，图纸就包含了我们云锦制作的所有的秘诀和机密在里面。那么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工作是从对图纸的分析开始的。图纸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张图幅非常的高，那么其实我们大家之所以看到它所有图案都是不重复的，是一个图幅的东西。
云锦的文化价值与技艺智慧背后是一代代工匠的坚守与匠人精神，在科技的融入下，保护和修复把过去的老物件譬如照片、资料等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勾起了个人回忆、城市记忆和文化记忆。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陈平，
出现这么一个纹样，传统又有新的创意，这是很难得的。云锦现在呢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认为将是人类纺织品中间的最高制品。
如今南京云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传承千年的汉服也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喜爱。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2019年的最后一天，不少穿着汉服的大学生聚集在了一起，他们举办了一场具有中国风又有国际范儿的跨年活动，而且还很好听。在你好2020留学生古诗吟唱跨年活动的现场，淮阴师范学院采菊诗社成员和留学生们一起吟唱了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作《客至》，悠悠古乐听醉了不少人。采菊诗社成员王鑫说，他们是一个致力于通过古诗词吟唱来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社团，这是他们第一次与留学生一起吟唱，感到意义非凡。
古诗词这是中国人的思想是高度的凝练，留学生通过古诗词吟唱能够更好的了解中华文化，这我想呢在他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啊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采菊诗社的同学们还邀请留学生一同穿上汉服学习传统礼仪，互相交流新年习俗。老挝留学生阮秀玲来到中国已经3年了，他说自己第一次穿汉服唱古诗，感觉好像穿越到了古代的中国。
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学到了中国的礼仪、中国的唱法，我觉得中国的古人也很好客的啊。还有穿上了这个汉服，自己感受就是有点漂亮的，很开心的。
华阴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华告诉记者，参加活动的留学生全都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场活动古今交融，中外交流，让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我们举办这个活动，让留学生了解体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让他们讲述自己国家的文化，这样起到双向交流的效果。高校本该是优秀文化的聚集地，今天到场的留学生全部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以也是让一带一路在我们学校产生交汇，让今天的跨年更有意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0，20662175010。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南京的马路上有很多的路灯，它们不仅能够照明，而且本事很大。目前南京部分的智慧路灯已经具备了安防监控、信息发布、一键呼救、给手机充电等等功能，而且重要的是还可以加载 5G 基站。未来集多种功能为一身的路灯将会成为南京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在南京夫子庙景区大石坝街，一盏盏古色古香的路灯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特别的是，路灯的灯杆上集结了显示屏、互动屏、广播等载体，甚至还可以一键求助。
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一键呼叫的这个功能，你能看到我们吗？
可以看到，大家好。
OK， 好。
江苏未来城市空间开发运营有限公司研创中心总经理黄礼奔介绍，夫子庙区域共有23根智慧灯杆。
整个大石坝街的这个智慧灯杆，我们是11月份改造完成的。依次的话，这个灯杆从上到下是智慧照明、各类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一键求助和我们的智慧游夫子庙的互动屏，再往下还有便民的 USB 的这个充电口。
重要的是，这些智慧灯杆还是 5G 基站的安装载体。有的还具有水位监测、智慧垃圾桶、信息发布、扬尘检测等10多项功能。为何会选择路灯作为 5G 基站建设的载体呢？这是因为 5G 基站每个站点间距要求在100到200米，而路灯杆间距一般为30到35米，且路灯具备完备的供电系统，满足 5G 基站的建设需求。不仅如此，以灯杆为 5G 基站载体，可以避免城市的二次开挖，减少基础设施建设重复投入，还可以降低运维和管理成本。南京市城管局党委书记、局长金安凡介绍，截至目前，南京基于路灯设施架设 5G 基站150座，位居全国前列。
江东路沿线、夫子庙景区等依靠智慧杆部署的这个 5G 网络，已经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良好的网络体验。这样的试验范围和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为2020年5G 基站布点全面铺开，形成了有效的验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南京市城管局路灯管理处已经通过自有专利技术完成了2.5万多盏路灯的单灯改造，预计3年左右时间可以基本实现主城区域的单灯全覆盖。也就是说，预计到2022年，南京主要道路上的灯杆都将智慧变身，可以加载应用，实现数据处理，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2020南京青奥艺术灯会已经在河西建业的青奥轴线点亮，极具科技感的灯组装置贯穿跨年档的精彩演出活动，吸引了数万观众参与到这场备受瞩目的国际潮流艺术盛宴中来。
当晚7点，舞台发射的光芒直指青奥双子塔，这座地标性建筑瞬间被绚丽的五彩灯光照亮，楼体灯光秀点燃现场热烈气氛。神奇瑰丽的大型灯组时间塔被点亮，整个青奥文化轴线也瞬间华彩绽放。这是本届灯会的重头戏，它将城市塑造为一个来自远古的神秘晶体，在夜空中发散着神秘的气息。当城市心跳展开，道路和楼宇构成城市的血管和细胞。当代艺术家冰毅也来到灯会现场，时间塔的创意正来源于他的一首长诗。
我们就想用什么样的建筑方式，用什么样的全新的场景来表述时间这个概念，那我们也要呈现这个时间轴。时间塔它就是一个结合了亭台楼阁各种建筑形式的一个飞扬型的来自于未来的这么一个建筑语言。所以从多媒体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分了四大部分，水晶城市，然后再往下就是发光体，那最后一部分就是南京花。所以这个在光年中穿越的所有的时空，其实就是我们内心它的秘密所在。
亮灯时刻，灯会现场跨洋连线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在世界的十字路口，2020南京青奥艺术灯会点亮纳斯达克大屏，向全世界发出盛情邀请。此刻的南京通过青奥艺术灯会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艺术魅力，让我们的节日点亮地球村。妙趣横生的鹦鹉螺，酷炫动感的声光电表演，连线大洋彼岸的亮灯仪式，引领一路欢乐的江豚花车。不同于传统花灯集会，青奥艺术灯会灯组充满了现代范儿，炫酷动感的光电装置甚至还可以和游客互动。一只外观传统的红色大鼓，内里却暗藏玄机，游客只要轻轻敲一下，一旁的灯塔便会被点亮，随着敲击频率不同，在夜空里熠熠发光。电音行鼓的设计者刘洋介绍，
南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方山大鼓，每到春节的时候呢，人们通过击鼓来为新年祈福，那我们也是从网上找到了这个方山大鼓，把它作为这件作品的互动核心。
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祝愿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息，在天空里的精灵说一声 yes and to me， 有一道绿光，幸福在哪里？九点半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懂女人和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许阳，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江苏是中国地势最低的省份，10.7万平方公里，中国五大淡水湖两个位于江�苏，还有大小湖泊290多个，连绵近1000公里的海岸线拥抱着约980万亩黄金滩涂，超过8000万人生活在这里。水乡沃土，人杰地灵，这里是江苏。Thank you.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